今天要介绍一位法国19世纪非常有名的警察探员，他侦破过非常多的案件，尤其是今天的案子结果绝对超乎想象。嗨，欢迎来到案件成瘾，我是 Jen， 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如果你对谜样、不可置信或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对不起，我今天声音非常的沙哑，因为我已经生病了好几天了，不过 case 还是要录的。所以在开始之前，请容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我们会讲到血腥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会感到严重不适或心理上受到影响，请斟酌是否继续收听。好，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案件开始咯。 Sherlock Holmes 是世界知名的侦探小说，还有金田一和柯南也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漫画，但是他们都不是真实人物。这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真实的侦探，也破过非常多我们听了会无法想象的案件。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位法国警探的故事。 Robert Ledru， Google 是说 Ledru 哦1852年出生，在法国长大。他从小的志向呢，就是要当一位警察，也因为他真的有聪明才智，很容易的呢，就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官，开始调查许多大小的案件。自从他当上了警探之后，他办过很多个有名的案件，不管是捉捕各种杀人犯，或者是普通的罪犯，他的战绩居然还有一个是终结黑魔法崇拜的邪教，还更揭发了一个想推翻当时法国政府的组织犯罪。所以在1887年他35岁时就已经是当地非常有名并且令很多罪犯惧怕的警探了。但是他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是一个 workaholic， 就是所谓的工作狂。他狂到他几乎是不睡觉的，他一整天可能都睡不到三小时，有时候更夸张的是24小时完全不睡，并且只要是他醒着的时间，他几乎都在工作或者在查案子。也因为这样，他的同事有的时候会发现他精神不济，也注意到他会因为失眠而感到烦躁。 Robert 的医生告诉他，叫他一定要好好休息，不要常常醒得太久文法好像怪怪的， but you know what I mean， 反正医生呢就是叫他一定要好好的睡觉啦。但是 Robert 呢，因为是 workaholic 的关系，他完全没有在听，他还是照常的常常熬夜不停的工作。但是他工作的成绩真的非常好，常常破案，所以当时的名气已经传遍了整个欧洲。就在这1887年的一天， Robert 被叫进了长官办公室，告知他现在要去一个法国有名的海边度假胜地，叫做 Le Havre。我还特别去 Google 了一下到底要怎么发音这个城市，结果跟我完全想的不一样。不管如何， Robert 就是被派去了这个法国北部海滨城市加度假村查一个连续杀人的案子。这个怀疑是连续杀人案的案子呢，当时已经有六个船员死亡了。刚开始船员陆续死亡的时候，当地的警方全部都当作意外而没有追查下去，一直到第五个和第六个船员死亡的时候，他们才感觉到事情不对。但当时鲁尔法当地警方完全没有遇到过这种大案件，所以无法正确的处理和查案，所以才要求当时被叫做破案大师的 Robert Ledru 来帮忙他们追查此事。 Robert 收到上级的指令后，马上就出发查案了。他带着有点兴奋又紧张的情绪一路到达当地后，工作狂的他马上加入了调查的行列。而观察到位的他才到达几天后，就发现了之前没有人发现的蛛丝马迹，他也感觉呢在不久之后马上就可以被他轻易的破案了。但这个时候另一件事情发生，改变了 Robert 所有的打算。就在 Robert 正要再继续调查连续杀人犯案件的某一天，他的长官打电话通知他，要他先放下手上这个案子， 而要求他去调查一起全新的案件。这起新的案件发生在 Robert 下榻的饭店旁边，就是当时有名的海边。当地的政府发现此事之后非常的紧张，因为事件是发生在有名的旅游景点，当地政府怕消息一出会大大的影响当地的旅游业，所以马上要求 Robert LeDrew 加入调查，并且希望他可以快点破案。但是对于被调离原本案件的 Robert 其实不是很开心。第一呢，他因为知道自己已经快要破案了。第二呢，是因为自己对于离开未解案件感到非常的不习惯。他就是一个破案大师啊。但是呢，既然上级已经交代下来，表示这件事情无比的重要，他也不好违背，只好跟着当地的警方来到了这个新的案件的调查现场。到达现场后， Robert 了解到受害人是一位叫做 André Monet 的男人，他是一家有名的服装店老板。他被人发现倒在海边的沙滩上，其他的游客报警之后，警方发现他是在海边被人以一枪毙命的方式给杀害了。据受害人的老婆称，他与先生来到这里度假几天，但因为 André 的鼻子一直不太好，容易鼻塞，而通常他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呢， André 的习惯就是出去外面走一走，呼吸新鲜空气，这样鼻塞的问题也会好起来。那当天晚上 André 就是因为在饭店睡到一半，觉得饭店里面通风很不好，非常的闷热，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决定把老婆留在饭店里面，说要到海边去走一走。但是老婆怎么也没想到 André 居然是有去无回。老婆说 André 没有任何敌人，老婆对先生也是感到无比的伤心。夫妻两人并没有孩子，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能会有抢遗产之类的问题。是不是可能是强盗杀人呢？也不是，因为 André 的遗体被检查后，发现他的钱包与身上的贵重物品都没有被人动过的迹象，连衣服都没有被翻找过的痕迹。这看起来就像个无动机的随机杀人。在现场证据只有两样，第一样是凶手留下来的子弹，这把子弹是当时德国制的枪所发射的。问题是，这种德国制的枪在当时的法国非常的频繁，很多人都拥有这种枪，当时只要是犯罪者几乎都是拿这种枪，就连当时的警方随身枪也是这个款式，所以这个子弹根本就是可以算为无用的证物。虽然以现代的技术可以查出这颗子弹是从哪把枪发射的，但是在以前，想想看，当时是1877年哦，这种技术还没有被发掘，所以警方也真的是无从查起。第二个 Robert 发现的证物就比较有趣了，居然是一个脚印，但是这个脚印并不是光脚走过来的那种脚印，也不是鞋印，居然看起来是穿着袜子的脚印。这个可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一个完全无用的线索，因为谁能从一双穿着袜子的脚印查出任何蛛丝马迹呢？但是 Robert LeDrew却非常仔细地观察这对脚印，尤其是其中一只脚的脚印，不，应该说是袜印啦，特别的关注。而且他也在观察一阵子之后，表情从专注到凝重，想了一下后，他在场什么都没有说，直接离开现场，回到自己的饭店，并且没有停留的直接坐了火车回到自己的总部巴黎。回到巴黎后，他马上回到总署跟长官说，这一起谋杀事件已经被自己给破案了。长官非常的吃惊，这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证据的案件，居然在一天之内就被 Robert LeDrew 给破案了吗？长官理所当然的要 Robert 解释自己是如何破案的。 Robert 在警察署的众人面前解释自己是如何抓到凶手的。Robert 这个时候呢，从他的包里拿出了一个模型， 这是当时在沙滩上的脚印的石膏模型。从这个石膏模型看起来，这个凶手的右脚是少了一个大脚趾的。长官呢，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可用的线索，但是光是这个线索， Robert 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查出来这个少了右脚的大脚趾的人是谁呢？长官这话一出， Robert 马上当着大家的面开始脱下自己的鞋子，脱完鞋子之后开始脱袜子，当着众人的面他秀出了自己的右脚，其实就是没有大脚趾的。 Robert 少了右脚的大脚趾这件事情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过，自己会少一个大脚趾是因为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意外。将自己的右脚与石膏比对之后， Robert 宣布自己就是伤害 Andre 的凶手。当时在海边发现这个脚印之后，便开始怀疑是自己开枪将 Andre 杀害的，但是当时还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于是自己开始回想来龙去脉。 Robert 警探声称事发当天应该是这样的，通常都不太常睡觉的自己，在到达鲁阿法海岸的一个晚上回饭店睡觉的时候，醒来时居然发现自己整整睡了12个小时，这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他自己感到更奇怪的是，醒来的时候他的袜子和鞋子都是湿的，而且连袜子里面都有沙子，自己对此感到非常的疑惑，但是他并没有时间琢磨这件事情，因为就在同一天，自己就收到了上级的电话，要他处理一起案件，那便是一名著名服装店老板 Andre Monet 的海边谋杀案。刚开始自己看到海边的脚印的时候，他感觉这个脚印有一种熟悉感，然后自己回到饭店之后，马上翻找了自己的手枪，发现里面真的少了一颗子弹，最后他终于确定自己一定就是杀害 Andre Monet 的凶手。他说自己在睡觉的这12小时当中绝对是在 sleepwalking， 然后梦游当中的自己拿着枪走到了海边，对 Andre Monet 开了一枪后回到自己房间的床上继续睡觉。Robert 的上级和同事听完 Robert 这所有的陈述之后，感到完全的不相信，也无法就这样相信他这番说辞。而且梦游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的证据，于是 Robert 提出了一个提案，来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梦游的问题。Robert 请了两位同事一起回到家中做这个实验，当晚睡觉前Robert 将自己的手枪里面的子弹全部都倒出来，然后在手枪里面放进了空包弹，然后他将这把枪放在了自己床旁边的桌子上，之后他告诉这两位同事一定要守在自己的房间门口，确定自己有没有起来梦游，之后呢他就上床去睡觉了。我不知道谁在这种紧张的状况下可以睡得着啦，不过他可能真的是为了想要做这个实验逼自己睡着吧。一直到了半夜， Robert 的房门居然从里面被打开，然后 Robert 真的拿着手枪出现在两名警卫面前，然后对着两个人开了枪。我查到的 report 里面有说他只开了一枪的，有的有说他开了两枪，对着警卫一人一枪，而且眼睛是闭着的状态开的枪。但不管如何，最后他真的证明了自己是有 sleepwalk 梦游的问题，而且他在梦游中真的是会无意识的做出伤害人的事情。记得 case 刚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过 Robert 是一个 workaholic 工作狂，而且非常少睡觉嘛。因为他一直都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所以只要他上床睡觉就会被噩梦折磨，而且他说他的噩梦通常都是自己做了伤害别人的梦，但是其实他只要每天有好好休息的话症状就会减缓，但是他却不听医生的劝还是不睡觉。 所以终于在一天难得睡到12小时的时候，再次做梦时伤害到了现实中的 André Monet。 不久之后， André Monet 案件开庭，在法庭上 Robert 与他的律师都确认 Robert LeDrew 是有罪的，是伤害 André Monet 的凶手。但是 Robert 的律师也说，事实证明 Robert 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是有危险的，在清醒的时间他是个完全的正常人，还可以说是非常棒的警探，所以想请法官放宽判决。最后 Robert LeDrew 被法官判决为无期徒刑，但是特别的来了，正因为 Robert 之前的所有丰功伟业和正直的个性被大家给认可，于是法官虽然判他是无期徒刑，但是正是因为他只有睡觉时才会对人有危险，他被规定只有晚上的时候需要回到监狱报到，白天的时间他是可以在监狱外面自由活动的。虽然因此没有了警探的工作，但是 Robert 除了睡觉之外的日常其实就和大家一模一样，白天在外正常的活动，晚上一定的时间回到监狱里面报到，然后在监狱里面睡觉，而他的余生就是这样持续着，直到他在1939年去世，享年77岁。好，我个人的问题来了，第一，你相信 Robert 的说辞吗？你相信一个人可以在睡梦中拿出自己的枪走到外面，然后对着一个人准准的开枪吗？第二，其实以当时的侦查技术，如果 Robert 一辈子都不讲，根本应该永远都不会被发现这个 case 就是他做的。那你觉得为什么 Robert 要这么诚实的将自己是凶手的事情讲出来呢？有人说 Robert 的个人原则就是受不了自己到手的案子没有被侦破，而他到最后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原则，大名鼎鼎的警探 Robert LeDrew 这辈子抓到的最后一个罪犯居然就是他自己。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案件，今天的案件稍微有短一点点，因为我喉咙其实真的蛮痛的，所以希望可以早一点休息，希望大家可以体谅。那所有的案件只有声音的部分会先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发布，然后影片通常会三天之后才上 YouTube， 因为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整理案件的影片或照片，所以想先听的朋友可以先到 podcast 的平台收听哦。再次感谢你点进来听或看今天的案件，下次再回来听案件吧，拜拜。